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三部分。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认同法轮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陈锦清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陈锦清女士2月24号被广州市天河区新华街派出所绑架，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后，目前已被非法批捕。陈锦清今年72岁，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雁塘社区。2023年2月24号上午9点左右，有三男一女自称是广州市天河区新华街派出所警察，他们躲在陈锦清家门外，趁他女儿要上班出门时蜂拥而上，抢走他的钥匙，强行开门冲入家中，绑架了陈锦清，同时进行土匪般的翻箱倒柜，非法抄家，抢走一幅法轮大法师父法像、数个九字真言挂件、几百元真相币、数本明慧期刊。他们还强行将陈锦清的女儿当作所谓的嫌疑人带到新华街派出所盘查了一整天，没有任何手续证明或文件送达他女儿公司人事部，直到当晚11点才让他女儿公司的同事担保回家。陈锦清则被直接绑架到拘留所关押，但家属至今都没有收到任何书面通知。期间他女儿多次追问母亲何时能回家，得到的都是一句等待通知。陈锦清被非法关押满30天时，他弟弟到拘留所想接他回家，却被告知陈锦清已被非法批捕，并且已经转至塘下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民众赞真善忍能激励所有人；加州戴维斯大学游行，观众赞法轮功队伍最棒；
拉脱维亚学员在复活节期间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9号周日，澳大利亚维州第四大城市本迪哥举行了复活节盛装大游行，这是复活节四天节日庆典中最重要的活动。法轮功团体今年再次获邀参加，来自墨尔本和悉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以色彩绚丽、丰富多彩的演出向当地民众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游行主办方负责人、本迪哥市议会游行和重大活动部门经理特里·卡拉马卢迪斯表示，今年有55个团体参加，是维州最大的活动之一，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最爱。我出生后就生活在这里，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游行，而法轮大法再次成为游行的一部分，真是太好了。他说，法轮功学员散发的能量很棒，充满活力。法轮大法团体的演出不同凡响，这个团队一直是复活节游行的大力支持者，每次演出都令人开心和振奋，总是那么美妙精彩，所以很高兴每年都能邀请到他们参加游行。卡拉马卢迪斯认为，真善忍的普世价值非常重要，这些是杰出高尚的价值观，法轮功学员在传递非常好的信息，当今的世界很脆弱，所以他们能为我们的社区传播这些价值观是件很棒的事情。他接着说，想想为了参加这个活动，每位法轮大法的成员所要克服的困难，表现出的合作精神，以及他们的领导团队组织了所有这些表演方阵，都展现出法轮大法团体是践行这些价值观的生动范例。还有这些可爱漂亮的孩子们也在学习这些价值观，所以这些价值观将传承到下一代，真是太棒了。他最后表示，要100%向社区推荐真善忍的价值观。他说，我是一位父亲，我爱所有的人，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共同打造这个社区。法轮大法团体的贡献是杰出的，真的很高兴今年再次见到他们。三个女孩的母亲莎莉·雷菲尔在一家非盈利机构担任社区项目经理。她表示，过去观看游行，她和家人对法轮功团体的演出印象非常深刻，法轮大法队伍的服装都非常漂亮。她说，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仍然受到打压，我认为他们以美妙的方式展现了平和以及正念正行，所以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他们也能参加游行。身为澳洲人，也很开心能对生活在这里的修炼人提供支持，而且他们的队伍真的非常好看，特别是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孩子们说，法轮功学员们都是天使。福赛特是当地一家初创公司的高级设施经理，他认为真善忍价值观能让社会中的每个人获得灵感，就是说我们都应该从中受到启发。他说，通过游行传播这些价值观应该能激励所有人，这些价值观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遗憾的是在当今的世界很难看到。所以他也认为法轮功学员分享这些价值，帮助人们遵循这个价值非常重要。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15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第109届野餐节游行。观众称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游行中最棒的。野餐节始于1909年，是美国最大的学生组织的活动，每年吸引包括学生和附近居民7万人参加。当身着蓝白色古装的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出现在游行当中时，格外引人注目，让观众耳目一新。他们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凯旋》和《神圣的歌》等乐曲，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观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大声欢呼法轮大法，并竖起大拇指，有的说法轮功的队伍是最棒的，真善忍非常美， 我们太需要这个原则了。戴维斯大学的学生尼克和他的同学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走过来，高兴地挥手欢呼。尼克表示，他在中学时是学校乐队的成员。他说，我知道天国乐团是很棒的乐团，他们的演奏比戴维斯大学的乐团还要好，我喜欢他们的演奏，乐曲非常好听，他们真的很棒。中音萨克斯管方阵是最棒的，非常感谢。另一位学生卡米尔也说，太棒了，天国乐团是游行中最棒的，他们的乐曲是最动听的，我喜欢真善忍原则。传教士拉奎尔·罗德里格斯用中文说，这支队伍好棒，非常好。他认为真善忍的原则很好，任何人都不应受到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8号，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于复活节期间，在库尔迪加的利耶帕亚大街1号市政厅旁边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大法修炼人是一群好人，他们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好人，回归传统的价值观，诚实，乐于助人，有礼貌，孝敬父母，眷顾亲人，而他们却为此在中国遭到中共的非法绑架、严刑拷打，甚至被活摘器官虐杀。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在解体邪恶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该请愿书迄今在全世界共有300多万人签名。一位男士跟学员说，他以前曾签署过一份支持起诉江泽民的请愿书，也曾阅读过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学练了功法。他说，你们要坚持下去，我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迫害，这场迫害让人难以置信，祝你们反迫害成功。一位女士走进一位学员，了解到中国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她说，复活节是一个让人反省和重新思考价值观的日子，人人都应当明了善恶。她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认为这场迫害非常邪恶。还有一位女士看了真相横幅后，想了解更多情况。学员跟她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修炼，做一个好人，却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听后，这位女士说，我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53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
请听时事评论，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咱老百姓都很老实，是吧？但老实就该被糊弄吗？好人就该被欺负吗？不对吧？咱也得做个明白人，不能老是上当了。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吗？咱就说啊，电视媒体天天宣传什么共同富裕，说人民生活如何好了，但真实情况呢？大多数老百姓背负着几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是不是啊？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不敢吃不敢花的，甚至也买不上一套房，就算勒腰攒肚的买上了，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当局这不是耍流氓吗？如果家人不幸得场大病，几十年的积蓄就可能都撂在医院里头，全泡汤了。老百姓生活容易吗？就说疫情封控3年，昨个还说坚持清零不动摇呢，转头可就说放开就放开了，还让应染尽染， 且不说死了多少人，就说经济吧，现在大滑坡，不少店铺关门歇菜了，大批人员失业，现在能送个外卖快递都成抢手的活计了，甚至还有学历要求，这正常吗？前阵子咱医保个人账户又大幅被砍，没问过你的意见吧？咱农民养老金每个月一两百元人民币，这可是国家机密不让说，而台湾农民退休金好几千元，据说现在养老金也被掏空了，将来的人退休了都没钱开支了，现在物价又高，这是温水煮青蛙啊，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就被煮熟了。咱可比不了那些当官的，动不动就有几十套房产，多少公斤黄金，家里藏的现金都能点坏几台验钞机，但最邪恶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鸦片，口口声声说爱国，天天让咱仇美仇日仇英仇啥的，把人鼓动得像打了鸡血一样，满腔子仇恨，让咱这吃地沟油毒奶粉的命还操着美帝的心，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可那些官员自个儿呢？儿子辈 75% 都有外国护照，孙子辈 90% 以上都有外国绿卡，大官的孩子竟往美国英国跑，嘴上煽动老百姓仇外，背地里把孩子和钱都整国外去了，也不知他们爱的是哪一个国喽，说一套做一套，竟糊弄咱老百姓了，你说他们亏不亏心呢？咱小老百姓没权没钱的，靠自己劳力攒点钱不容易，辛辛苦苦活着图个啥呢？不就想有个好身体，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吗？可这个最低要求，那些官老爷们也不让啊。你比方说，咱都知道法轮功曾经传遍全国，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神奇，很神奇呀，多少人亲身体会过的，还义务交工不收费，练个功锻炼锻炼身体，咱就不用把辛苦挣的那点钱都送医院了不是？自己不遭罪了，也给国家节省医药费，多好的事儿！可共产党就不让啊。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可不是境外马列势力鼓吹的暴力斗争、阶级仇恨啥的，咱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讲宽恕坚忍，说真话的，是有正义感的，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相融的，所以很多人一看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就像通电了，找到家了一样。可共产党把真善忍当敌人，就不敢让人信，逼人骂师父骂大法，还抄家抓人判重刑的，你说他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把最好的当成最坏的打压，他不就是最邪恶的吗？咱是老实人不假，但可不是糊涂人，抹过弯可明理着呢。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生病遭灾了，谁能长久伺候你啊？政府管吗？到时靠谁呢？还得自救。现在就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天天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怎么躲过大灾大难，告诉人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健康平安，又不要人一分钱，又不让你有任何危险，这年头骗财骗色的多，可没有骗平安的，咱可得长个心眼儿，神看人心，可别错过机会了。善恶早晚会有报，坏人也没几天可蹦跶了，吃点苦也许是好事，是磨砺，别抱怨，咱就守住自己的良心，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摒弃无神论，神佛保佑咱一家平安，等着看吧，总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8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2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您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的第3部分。一，明真相三退，患胰腺癌不治自愈。二，610头目的母亲说，我退党，胰腺癌好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三集。胰腺癌是癌症辨病中极为凶险的癌中之王。许多胰腺癌的前期患者呢，并没有特别的征兆，无法及早发现。因而当确诊的时候，常常已经是无法进行手术的状态了，只能任凭癌痛折磨，直到撒手人间。在前两集的故事中啊，我们知道有些幸运的胰腺癌病患，有缘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即将枯萎的生命花束奇迹般的重新绽放了。可是呢，有很多人呢，只是因为明白了法轮功遭中共迫害的真相，由衷的愿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这一念之善，末期的胰腺癌也康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程宇的故事。程宇是黑龙江人，2010年5月的时候啊，程宇突然腹痛不止，并逐渐加重。经当地的大医院检查，发现胰腺的胰头部位有明显的肿块，胰管堵塞，而且胆囊肿大，有胆结石，胆管也堵塞了。程宇疼得都不能吃饭了，靠24小时打点滴抑制胰腺分泌物，不到半个月体重就掉了20斤。程宇的孩子带着母亲的病历和所有检查的资料，就来到了另一个省城。经过这个省城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专家确诊，是胰腺癌。多数专家认为即便做手术也意义不大，只有一位专家认为还可以手术治疗。当时啊，程宇的一位远房亲戚得知消息之后，就来到医院探望他。他告诉程宇说，他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你现在练不了功呢，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还有不要相信共产党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谎话，你先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心里跟中共划清界限，你就会获得神佛保佑的。在绝望中，程宇也没有其他办法了，这时他放下了所有的疑虑，依照亲戚的话做了三退声明，并真心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啊，程宇的孩子们带他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复原，准备做手术了。医生在做手术前的检查时，却发现所有的病灶呀都不见了，肿块消失了，胰管、胆管都通畅了，胆结石也不翼而飞了。才5-6天啊，这惊天动地的变化震撼了所有的知情人，这是明明白白的神迹大显啊！程宇激动地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师父。听众朋友，程宇的故事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震撼，光是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真心与中共划清界限，真心念动九字真言，就消解了一个生死的大难，这是怎样的慈悲与缘分呢？其实同样的神迹还很多，我们再来听一听另一个十分奇特的真实故事。李妈妈是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学员，2006年10月份，
他为了躲避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越来越严峻的迫害，他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了自由的美国。在2004年底，《当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发表之后，透过这本书，民众越发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随后在中国开始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运动。当时啊，人还在中国的李妈妈就开始劝民众三退，她劝退了很多人，也有了许多不同的经历与故事。其中一个老太太的故事啊，就是格外特别。事情呢是这样的，有一次啊，李妈妈跟几位法轮功学员去一家医院劝人三退，在一个病房里，李妈妈遇见了一位老太太，经过寒暄得知老太太得的是胰腺癌。其实呢，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之前是身患绝症的，因为练功后好了，痊愈了。在1999年迫害发生前，中共高层都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但是中共却禁止百姓们练，而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就会遭受到迫害。李妈妈跟医院里的这位老太太讲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也告诉老太太三退保平安得福报的道理。之后李妈妈就劝这位老太太说，退党吧。老人家说，我都病成这样了，退不退党有什么用啊？李妈妈说，有用，您到了那个世界呀，也会好的。老太太就将信将疑地说，反正都病成这样了，你说退那就退了吧。于是老太太呀就退了党。结果呀，这个老太太退党得到的福报可不一般，不久之后老太太就能下地了，最后她的胰腺癌也好了。这个结果呀虽然是很特别，但从李妈妈劝人三退得福报的这些个经验来说呢，还不算是特别令她意外的奇迹。让李妈妈意外的是，这个老太太病好了之后，她找到了儿子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大声地对她儿子说，我退党病好了，你们这么孝顺，有谁把我的病治好了？老太太的儿子听了吓坏了，拉着她的手说，妈，您别说了，要说咱回家说，您别在办公室说。老太太说，我就是要在这儿说，告诉你们少做伤天害理的事。原来呀，这个办公室是当地的610办公室。610是什么单位呢？它就是中共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的。老太太的儿子呀，原来就是这里的头。老太太是用她自己的经历劝诫这些被中共利用蒙蔽的人，别再做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坏事了。在大陆劝人三退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李妈妈却没遇到过出卖他们的人。相反的，当李妈妈他们回访这些已经三退的人的时候，很多当时听从他们劝说的人都把李妈妈他们当成救命恩人一样对待。因为许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干部退党之后，像脑血栓一类的病都好了，而这位610头子的妈妈，这位得了胰腺癌退党之后康复了的老太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听众朋友，神佛是慈悲的，只要跟法轮大法结上缘，诚心退出党团队，净念九字真言，都能感受到佛恩浩荡。以上这两位胰腺癌患者的事迹就是最好的例证。即使老太太的儿子是当地610办公室的头，但是当他了解了法轮大法在人间行大善的苦心，他选择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就得到了福报。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 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画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杂色奇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 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韩仪说，杂色祈福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符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作，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剥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
一位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身边的亲人们因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善待法轮功学员，最终得到了福报。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认同法轮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身边的亲人们因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善待法轮功学员，最终得到了福报。下面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来分享他亲人的故事。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有25年了。我舅舅家大表弟是农村人，他非常相信认同法轮大法，每年都向我要明慧台历、护身符和车挂等。他的大车小车上都挂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车挂。大表弟有时还帮法轮功学员讲法轮功真相。渐渐的，大表弟的日子越过越好，儿女双全，而且都考上了好的学校，并在城里购置了楼房和一台大车，日子越过越好。有一次，大表弟去农村收粮，由于不熟悉路况，在桥头急转弯处来不及反应，车速又快，一下就冲到桥下去了。当时桥下已没有水了，是干河堤，如果真冲到桥下，那真是车毁人亡，是相当危险的。就在车头保险杠刚接触到桥底一点点的千钧一发之际，整个车身一下在半空中停住了，车里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可是回过神来，大家发现后车轮被牢牢地挂在桥梁上了。大表弟这时看到车里法轮大法好的挂坠金光闪闪地放着光芒，他立刻明白了，是大法师父在保护他呢。这么大的事故，大表弟人车平安，除了换了一个保险杠外，其他一切安然无恙。现在大表弟整天乐呵呵的，经常说，我有大法师父保护，我太幸运了。大表弟现在的粮食生意也越做越大。小舅家的小表弟是一家国企的管理层，我曾跟他讲过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全听明白了，全家当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且非常认同和支持法轮大法，还善待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有时小表弟还帮助讲真相，劝三退，包括帮助他的家人。小舅和小舅妈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身体健康，小表弟不但身体健康，而且官运亨通，官位不断升迁，孩子也考上了很好的学校，全家人都得到了福报。我的哥哥是位农民，在村里小有名气，2000年村选的时候已经就要当选村长了，可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的缘故，哥哥被镇政府硬给拿下去了。但哥哥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并且知道法轮大法是正的，是好的，而且家里很早就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明白了许多真相，多次帮助我抵制中共的骚扰迫害。哥哥原来有肝胆结石疾病，手术后也恢复得很好。有一次晚上9点多，嫂子在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哥哥急诊，肚子疼痛难忍，呼天喊地，嫂子自己心里没底，迫切希望我能赶紧过去看看，帮帮哥哥。我听后没有犹豫，告诉嫂子说我马上打车过去。我知道这不仅是对兄弟的信任，也是对法轮大法的寄托。我赶紧嘱咐嫂子说，现在跟我哥一起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救我，默念也行，一定要诚心敬念，大法师父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我哥一定会好的。在去医院的路上，嫂子又打来电话对我说，太神奇了，你哥念着念着九字真言就不疼了。急诊大夫去了一看，把针管里兑好的药都扔掉了，说不需要了，你在路上不用着急了。等我到医院一看，哥哥真的好了，哥哥现在身体越来越好，儿子也成了家，在城里买了一套很大的楼房，孩子很孝顺，哥哥一家人都得到了福报。这位法轮功学员亲人的故事，证明了一句劝世良言，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衷心希望更多人都能了解法轮功真相，并弃中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